那我们今天又继续来讲希伯来书。那今天早上我在想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直接跳到今天的经文了。今天的经文呢，你就在看到什么呢？你看今天的经文，再者耶稣为祭司，是不是一直就在讲耶稣？是祭司，为什么要讲耶稣是祭司？大家现在是开始明白希伯来人那些信徒们，他们跟我们一样在肉身的挣扎里面，是不是？他们要面对一个东西是什么呢？他们已经信了耶稣了，但是呢，日子太难了。那这些人比我们现在的人的日子还难，为什么呢？因为他里外不是人。我们上以前呢，给大家稍微分析过呢，这些怎么说？这些犹太人的话呢，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他们是信耶稣的犹太人，他们活在罗马帝国底下，他们人口还是不少。同时呢，这是不是本身就是神极大的怜悯和恩惠？然后呢，他们还本来他们看不看得起外邦人，就像现在犹太人看不起外面的人，也不一定看得起外面。那但我们现在很多中国基督徒还是很看得起犹太人，但是呢，你要知道的话呢，他们并不一定看得起外邦人，直到如今。还是这样。那这些犹太人呢？他们信了耶稣之后，日子过得很难。他们有一点，他要回去的原因是什么？你日子过得难的时候，你是不是很容易犯错的？你在中国待着的时候，很多人就觉得呢，我的日子至少我也不是过成贫下中农的日子，是不是？过成。最穷困、最潦倒的日子。昨天呢，在我们家，大家都在想着，我们在中国的时候，你要一个窗户坏了，找个人来修，是不是很容易的呀？这窗户也都没坏过，是不是？那是因为你没修过。意思是说，你打个电话，你找个什么人？我的那搞装修，很容易的。我没搞。一次两次，我已经把装修市场上的人都认识了。我打个电话，马桶就送过来了，地板就送过来了。再打个电话，封窗户的人就来上门，把你窗户全封了。这是非常容易解决一个电话的事情。你到这儿来的话呢，你是不是感觉什么事儿，你感觉都像是从小孩子那个时候开始学习，什么事儿你都不懂。哪里都有坑，然后呢，都是你看人的脸色行事，就是这么一幅场景。我的话呢，修完了之后，人家还会告诉我，你怎么这个东西还都不会呢？为什么这么久你都还没去修好？这是说笑话。那真是不明白，像我这种人也是很不容易的，因为你在异国他乡。你我的话呢，很容易就会犯错误，就起来了。这希伯来人也是一样，他们比我们还惨是什么？我们还没到家产被没收的状况。你最多呢，从中国出来是说，你改革开放三四十年，你挣的钱呢，一下子少了一半，但你还有一半呀。这希伯来人的，你后面去知道什么呢？他们因为信仰的原因的话呢，家产是被没收的。你我现在呢，感觉生活不方便，感觉家产少了一些。你毕竟还是在美国活着，他们那些人的家产被没收，那这老乡们呢，也看他们是叛徒，他们想呢，犯了错之后去献祭呢，没有地方献。就在这些里面，他们老想回去，这个就是我们一直到现在为什么祭司 对他们来说那么重要。他不是在讲王很重要，祭司非常的重。这时候呢，我们再想想看的话呢，前面已经讲了，照着麦基洗德为祭司，等次为祭司，是不是？你真是去想的，早上我就在想，他们不是像我们这些人，祭司对我们是一个概念。对他们来说，祭司是日常生，祭司是什么？祭司是童年的故事。什么人可以做祭司？亚伦做祭司。亚伦之后，他们记得最厉害的祭司是谁？我早上就在想，谁是他们演儿童的故事里的最厉害的祭司？亚伦还排不上号，为什么呢？亚伦又嫉妒他弟弟摩西，带着百姓拜金牛犊的是谁？是不是亚伦？建了那个，弄了一个金牛犊出来。摩西走了，他就弄了一个金牛犊出来。亚伦的两个儿子献燔火给神，结果就被击杀了，是不是？最厉害的祭司是谁？如果你真是去想的话，是亚伦的孙子，这个人叫菲尼哈。民数记什么地方出现？我鼓励大家呢，带纸质版的圣经。民数记呢，有一段呢，我早上想到是非常非常跟我们的日子相关的。这个民数记有一个祭司呢，叫菲尼哈，大家现在能想起来吗？非民数记第25章开始的时候，我们从那开始读，以色列人住在石亭，百姓与摩押女子行起淫乱。我们想到这些事情，淫乱的事情呢？都是人被肉体的情欲所吸引，就干出不道德的事情。但是这个时候，你想想看，以色列人住在石亭，不是一个人与摩押女子行起淫乱。他们在石亭那个地方还有没有进迦南地？还没有，就在眼前，进不去。是不是跟我们现在很多人到了美国之后，觉得比中国有些好处，但是呢，这个绿卡这个东西近在眼前，就是得不着，你没法安心定下来。这些人是不是近在眼前啊？近在眼前，迦南牛奶蜜之地，可惜还不是你。这个时候，摩押女子来找他们，他们的王，那个叫巴兰的人，原来想咒诅他们，有没有成功？没有成功，但他有没有放弃？摩押的女子来找你，对以色列人来说意味着什么？他不是让你的女子嫁给他的男人，是他的女子来引诱你们的儿子，什么意思？谁强谁弱？如果你没有办法，只能把女儿送出去当牺牲，那是王昭君出塞，那是什么？文成公主下嫁松赞干布，因为这些蛮族你打不过他。但是呢，你到了这个地方，住在那里，那些人都是你的敌人，你要占他的地，他主动把女儿送出来是什么意思？你接受不接受？这个诱惑大不大？这么一群人，就在那个时候，菲尼哈的出现在哪里？第四节的时候，耶和华吩咐摩西说：“将百姓中所有族长在我面前对着日头悬挂，使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气可以消了。”你有没有想过神会发怒的？我们觉得怒气好不好？我们觉得一点也不好，为啥呢？我发怒、生气，我做出一些事情是我自己没有办法控制的，你会怎么想？我要情绪管理，对不对？因为这后果难以承受。神发怒什么？ 如果人不一直惹他，惹他，惹了多少年了？这一群人在旷野惹他40多年，我们会想什么？神，你怎么那么容易生气？但你会换一个角度来想的话，你如果被一个人惹一天，你会不会生气？生气是什么反应？这个人一直在伤害你，你才会不耐烦。但是神呢，给他们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这些族长如果没有被引诱，会不会死罪？不会，是不是？但是呢，这些族长的死呢，就免了百姓的死。这正当这时，第6节的时候，摩西和以色列全会众正在会幕面前哭泣的时候，出现什么事儿？谁知有以色列中的一个人当着他们面前带一个米甸女人到他弟兄那里去。谁知是什么意思？谁也想不到，是不是？不料我们这些人，你在世上有很多的难处，很多的挣扎，有人主动向你投降，主动向你示弱。给你一份很好的工作，给你一个很高的职位，然后呢，还向你示好，你会不会去想，他会不会带你去敬拜偶像？如果你现在正找不着工作，有人给在硅谷给你一份很好的工作，态度又客气，请你去，你会不会去想着，你也会跟他一样去寻求同样的东西？摩押的女子来的话呢，就是这么一副场景。他连去拜偶像都要带着你一起去，他主动示弱，把自己的女儿孩子都献给你了，然后呢，他要去拜他的偶像，还请你一起去看看。你以为是谁强谁弱？不知道的，一下子我们就掉在这里。我们在人生里面很多的东西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关键不是说那个东西怎么样，有没有想到我那个时候神在哪里呀？哎，一个人都面，谁料在那个时候，又有一个人把米甸女子带到他兄弟那里去。我们想到的都是这些淫乱的行为。就不知道这个人为什么那么做，跟我们都是很像，一下子就掉进去。这个时候，菲尼哈做了什么事情？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看见，就从会中起来。手里拿着枪，跟随那以色列人进亭子里去，便将那以色列人和那女人由腹中刺透。这样，在以色列人中，瘟疫就止息了。那时，造瘟疫死的有多少人？24000人。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那些人活下来了，是不是？怎么死的？连那些犯罪得罪神的人都是老死的，他们的衣服也没有穿破，鞋子也没有坏，每天有马啊供应他们，人还觉得呢，这个生活荡味。但是他有没有想过，当他跟耶和华神隔绝的时候？他的保护在哪里呀？但神不保护你我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原来我在神的保护里。你我这些人到美国来，你不管是多久、多长， 在你我的人生里面，神是不是行了很多很多的神迹？在我们这个教会眼见的是不是很多很多的神迹？我们都习以为常。等到那个保护不在的时候，你才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可怕。腓尼哈所做的这个祭司做了什么事情？他没有献祭，却叫瘟疫从中间止息。为什么？那叫人重新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去。你看以色列人总共才多少人？200万人，60万男丁，瘟疫死的就那么多。得了瘟疫将死还没死的有多少？什么叫做瘟疫？就是 COVID， 就是新冠病毒，是不是？他一个人救了多少？为什么他救了这些？那审判结束的时候，人就回到神面前去，所以他又回到神的宝物里面去，这就是祭司。我为什么讲这个例子？以色列人想到祭司的时候，是不是想到这一代一代一代来？祭司腓尼哈，祭司还有谁？撒母耳是祭司，但撒母耳是不是亚伦支派的？他不是亚伦支派，他是以法莲支派的，是不是？但是呢，耶稣是不是照这些祭司当中的英雄为祭司的？不是。腓尼哈也好，撒母耳也好，他跟耶稣有什么区别？我就是我们今天的经文。这所有的祭司，有好的，有不好的，有他们纪念的这些祭司。有哪一个是启示录？没有一个是启示录的。第7章第20节说什么？再者，你说了这一样还不够，还不能把这些人劝回。再者，耶稣为祭司，并不是不启示录的。为什么要双重否定？就是真切的，就希望人心里面就记住这些事情，不是不启示录的，他是怎么样？至于那些祭司，哪怕是撒母耳。撒母耳是他妈被神的灵感动，带着以弗德立了撒母耳为祭司，就在那个败坏的祭司以利面前立了撒母耳祭司。这些人再好再厉害，像撒母耳一样，像腓尼哈一样，没有一个是启示至于那些祭司，原不是启示录的，只有耶稣是启示录的。那里头挑出来最好，都比不上这一位降世为人，在人间受了各种凌辱、羞辱这一位耶稣，因为他是启示录的。换一句话说，你要找祭司的话，你要找谁？什么叫做启示录的？神拿自己的命做担保。立了耶稣做谁的祭司？是不是做这些所有希伯来人的祭司？是不是做我们这些人？我们为什么需要祭司？我们会远离神，祭司把我们带回到神的面前去。我们现在呢，不仰望祭司，我们呢，仰望的是什么？我们常常一个人就把我们跟神就 隔绝了。你眼睁睁的就盯着这个人，如果对我好一点，我就心情就愉快了，我就亲近神。那这时候呢？因为那利他的对他说：“主起了誓，绝不后悔，你是永远为祭司的。”这是跟谁说的？谁跟谁说的？神跟耶稣说的。起了誓，绝不后悔，你是永远祭司的。这些希伯来人知不知道这个经文写在哪？是不是在诗篇？我们已经读过的，对不对？诗篇110篇第四节已经读过的，是什么意思？白纸黑字就写在神的话语里。这些人的话呢，你就没有办法可以辩驳。换句话来说的话，今天对我们，耶稣基督为祭司，神拿他的命担保的，这是不是白纸黑字写在那里？是这样的祭司。那这个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对当时的希伯来的信徒有什么意义呢？既是启示力的，有什么意义？耶稣就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换句话来说，从前的祭司，他是做什么中保？从前有一个很美的约的中保，意思是说，像腓尼哈所做的，像撒母耳所做的，他把这些百姓带到神面前去的话呢，是带他们进入一个美得不得了的约。这个契约是带他们进入迦南流奶与蜜之地，神要住在那与他们同住。人只有看到这个，他才能够明白摩押人把他的女子送过来，你才能够挡得住这个诱惑。因为有一个极美的约就在河对岸，神呢，要在那里与你同住。没有瘟疫，连你的牲畜都不会流产。没有瘟疫，风调雨顺，就在河对岸等着你。你要在这里跟这些人行营吗？倒闭在这个瘟疫中间吗？腓尼哈一枪下去的时候，就带他们可以进到那个美好约里，就在他们。但是呢，这一个腓尼哈不是启示力的，他不是神的命启示力的，他呢是在律法底下的那个约立的这么一位祭司。不但如此，我们讲今天将遭拯救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拯救？祭司的拯救就是在这些人背了那个约。背了那个美好的约，在瘟疫当中，马上不只是24000人死，都倒闭在那里的时候，救他，这个叫做拯救。我们不知道，我们每一天所面临的日子是什么样的日子，你我的诱惑在哪里？这个叫做拯救。把你从哪里救到哪里？但是呢，耶稣做了更美，就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是带我们进到一个更美的应许之地去。那那些祭司跟耶稣基督有什么区别呢？那些成为祭司的数目本来多。从公元前1500年到耶稣那个时代，到他们进迦南地这一路进过来的时候，有多少个祭司呀？我们看到这个数目多的时候，你我能想到的意义是什么？数目多意味着什么？因为有死隔绝，不能长。 我们看到数目多，觉得是什么意思？我们可能很多很多不同的想法，但是这里头讲数目多意味着这些人、这些祭司，你赶上撒母耳这个好祭司，还是赶上以利做祭司，你是不是很倒霉？很幸运，很倒霉。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祭司？是因为他会死。他被死，这个好祭司被死隔绝了，你就不得不在一个坏祭司手下过日子，因为有死将他跟你中间隔开。我们是不是中国人常常说，我巴不得人生会碰到什么人？不幸的人就说人生碰到一个贵人。我们没有祭司这个概念，我们人生碰到贵人。然后呢，基督徒就换个说法。碰到神差来帮助我的人，但再是贵人，再是神来派来帮助你的人，数目多意味着什么？有可能有死可以隔绝，死隔绝是什么意思？不能长久，什么意思？拯救是拯救，不能到底，什么是？拯救到底呢？这位既是永远长存的，他祭司的职任就永长久不更换。祭司的职任是干什么？就是来救我们这些人，长久不更换，他是不是一直来救我？你是要去找？一个有死可以隔绝，我们在人间的话呢，不仅是死隔绝，你现在地理位置是不是就把你给隔开了？你想帮，想要人帮忙，帮不了。我老想做梦，梦见啥呢？我老想着，如果我每次盖房子都在工地干活，如果这会儿来一个中国的一个施工队。是不是一个月就给我全盖完了？隔绝就是这个意思。你再想的太多，有用没有用？没有用。但是呢，我们每一天去盯着那许多的祭司，却没有想到呢，这位是永远长存。意思说，时间能不能隔绝？我们没有想到这些事情的意义。我们常常想的是什么呢？耶稣基督能让我讲道讲得不错，但是呢，我没钱吃饭了，他帮不了我。主呢，让我长得又高又帅，不是说我自己的，就是说老婆讨不讨得到，他帮不了我。我们总觉得呢，他没办法按我的意思可以救。但祭司的责任是干什么？把你我带到神面前去的。当我们觉得这个祭司没用的时候，你我在想什么？你我已经跟着摩押女子去拜偶像。只有祭司才可以把我们带到神的面。所以我们常常会问：难道只要到神面前去就够了吗？我生活那么多，是不是？我们从前的话呢，有些人来美国之前呢，就说神如果能够让我去得了美国，这简直是个神迹。我呢要好好的亲近你。到了美国之后，发现这个是出了火坑又掉进冰窟了。在中国是水深火热。在这呢，好山好水好寂寞，谁也不理你。然后你会觉得，神啊，你给我行了一个神迹，我要好好服侍你吗？摩押女子很多，我们现在很多人不用人把女子献给你，你自己都已经跟着去了。我们觉得神不能拯救到底。 你我已经在偶像的权下，你再想去找什么人来帮助你，能帮得了你？只有谁呢？这一位既是永远长存。什么是永远长存？此时此刻，直到永永远远。他长存的话呢，他的职任就长久不更换。这有什么意义呢？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人，他都能拯救到底。有什么你现在碰到被困在里？他不能拯救的，有哪个时刻他不能拯救的？为什么？因为他是永远因为他是永远活着的。你是不是需要再换个祭司？你呢？来美国的时候，神怜悯你，你需不需要在现在呢？找个川普来怜悯你？这个是什么意思？因为他是永远活着，他的带你到神面前去，他可以永远带你到神面前去。你这会儿会不需要行为改好了，他再带你过去？会不需要你把自己的痛苦都讲明白了，他给你带到神面前？他都能拯救到底。我的话呢，发现自己是特别能够靠自己。我现在真是觉得自己挺能干的，虽然不是所有的人都承认。所以呢，我现在的话呢，第一件想碰到事情，第一件想到的是什么？我不是在想着，哎，请谁来帮帮忙，我就说这事儿我能不能干得了。但是的话呢，神的话呢，就在我身边放好多的好些人。我一想一讲这些话，他就发笑，是不是？什么意思？他一发笑就是早就把你看穿了，你还说什么？是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Anyway，什么意思？一个人越能靠自己的时候，你越拜偶像，是不是？基督徒为什么会去最后掉在拜偶像里面？你突然发现我可以靠自己，你最后呢？你发现神如果怜悯你呢，让你发现，你就说：“哎呀，我实在很多的事情靠自己，再厉害也走投无路。”那是神怜悯你。你若觉得我还要把这些能力再锻炼得强一点，好让我不用靠别人的话，你马上就拜偶像。偶像是什么意思？他就引诱你。你以为我可以越来越靠自己啊，不用靠神了。但是呢，你没想到瘟疫就在那里等着自己。因为不在神的保护里，这就是这个世界。我们的话呢？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永远活着的。什么意思？他有哪一刻会睡着吗？有哪一刻被死隔绝？希伯来人，他就在那个光景里，他想回去看那些大祭司，他就想着这些都是活生生的人。这么一代一代传下来，这可靠。他没有想到呢，他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就表示呢，他是会死的。这个不用传的是什么？他是不会死的。他不但是这样，替他们 祈求，什么意思？他不但是不会死，但是天早就已经每时每刻在替我们祈求。这是这一位大祭司，你能靠他到底，靠着他的话，他就有能力拯救你到底。所以我们现在的问题是什么？没有去靠他，他能拯救到底，你我没有去靠他，为什么？我们继续看下去。为什么我们不去靠他呢？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像这样是哪样？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这样。他是长远活着，是不是讲到这个大祭司的本性是什么样子？意思说，他如果不能长远活着的话，他还是不是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主？像这样的才是呢，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我们想到耶稣基督永远活着的时候，都是脑子当中的一个概念，不是一个活在我们身边的大祭司，可以抓得住的永远。为什么？没有靠他，你也不可能去靠他。为什么？我们被引诱呢？靠了别的，但你有没有想？我呢？那个不能永远活着的，他又说呢，他随时可以救你的话，那叫什么？不圣洁、无邪恶、玷污，这是罪人，不是高过主体。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是什么样？原是与我们合一的。换句话说，原是的话是什么意思？哦，是不是把一个东西给他？原来就是这样，但是他们知不知道？他们不知道。这样的大祭司与我们合一，这事儿是不是非常可怕的一个事实？为什么说是一个可怕的事实？我们，如果你有一个女，长得又漂亮，又圣洁，又无瑕疵，又远离罪人，如果有个渣男来追求她的话，你觉得合一不？像我们这些做弟兄的人，你是不是觉得你能够娶到像我们教会这样的姐妹，合宜不？你是不是觉得自己配不上？是不是？这叫做不合宜。你如果有这样的女儿，有个渣男来求追求她的话，你是不是觉得不合宜，你会怎么样？你是不是拼了死命也要去告诉他这是不合宜？是不是？但是在神看来，这样的一位大祭司，耶稣基督圣洁不圣洁？耶稣有没有任何邪？他世上有没有东西玷污过他？我们这个是不是一个败坏的时代？他有没有被玷污？ 远离罪人是什么？他是不是在罪人当中生活的？但是他自己有没有变成一个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你有没有想过，他是为谁做大祭司？神说的话是什么意思？原是合一的是什么意思？如果有一位祭司，有位大祭司比耶稣基督稍微差一点点，跟我们做，给我们当大祭司，合一不合一？神看合一不？神看绝对不合一，为什么？有哪一位大祭司能够像耶稣那样高过诸天？他跟耶稣的高过诸天比起来，有多大的差别？是不是天离地有多高？别的大祭司跟耶稣这个大祭司相比的话呢，就有多远？差别就有。这些希伯来人想的是去干嘛？他是不是想着我要去找个祭司，因为我犯了罪，无处献祭，良心没有办法平安。他是不是亚伦那里传下来的有一个祭司，我去献了就合一了？但他没有想到，只有耶稣这样的大祭司才配得做他的祭司，这可怕不？我们有没有想，只有这样，我们跟希伯来的书的做收信的人，是不是一样的？耶稣是不是做我们的大祭司？在神看，只有这样一位大祭司，才与我们相配，是不是？这个叫做原是与我们合一。他不像那些大祭司，就讲到那些大祭司呢，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然后为百姓的罪献祭。什么意思？他如果不为自己的罪献祭，够不够资格在神面前做中保，为那些百姓的罪献祭？不够资格，是不是？那个是在前面的那个约，前面的律法下。或者按照我们现在的词汇，叫先前的制度安排底下，他是这么来做事的。现在的话呢，我们不在那个底下，我们在哪里？与我们合一的是这么一位不用每一天为自己的罪先献祭的大祭司，这个叫什么？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意思说他跟罪人不是一伙的，高过诸天的祭司。为什么？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儿成全了。成全了什么事？从前的祭司是成全什么事？不像腓尼哈一样。这些人原来在瘟疫里面，是因为他们是神得罪他们吗？是神不要他们吗？是他们不要神，你的日子就会过成这样。腓尼哈一枪下去的时候，这些人就都与神，瘟疫就害。耶稣基督成全。我们就到神面前，与神和好，不是皮笑肉不笑，表面和平。与神和好是什么？ 没有间隔。我们每一次认完罪的时候，为什么圣灵就充满了我？我们就进到那个与神相交的甜蜜里头去了。为什么？基督只是成全。他需不要像从前的祭司一样，每一天做一遍，每天先为自己的罪献祭，然后再为我们的罪献祭？需不需要？一次就成全。律法本是立软弱的人为大祭司，这是不是从前的事儿？是不是这些人要回去？那又有一个本是，是不是原是同样的意思？意思说，原本就是这样，只不过呢，人知道不知道？人都知道，但是呢，并没有承认这个事情，并没有每一天确认这个事实。你一说哦，才知道。但是哦，之前的话呢，这个事实在我的眼前是没有意义的。我们每天是不是常常过成这样的？原来我们所依靠的，我们想要，你靠自己的话呢，你是不是知道自己是软弱的？是头脑知道，但是每天还是靠自己。哪一刻我不靠自己，才是说，原来这个是软弱的。这些人呢，去靠这些律法之下的祭司的话呢，他才知道呢，哦，这时候才明白，原来是立软弱的人为大祭司。原来呢，他就给你一个软弱的老公。我们想的是什么呢？我软弱的时候，他是不是刚强一点就好？我就被撑住了，是不是？大家是不是觉得这个都一点都没错？如果老公跟老婆两个人都软弱，我们是不是日子就过不下去了？如果我软弱的时候呢，我就指望着陈科能够刚强一点，好扶持我一把。所以我看见他软弱的时候，我就想着我靠自己刚强一点。我就没想到的话呢，原来老公和老婆在肉身里头活着的时候都是软，原来就是这样。但是我们一盯着人的时候，你我就会什么？就会想到呢？什么叫做律法之下的软弱？有谁拿个标准？我就是说我拿个标准去看人的话，有哪个人可以十全十美的？不但不是十全十美，而且就在我希望他硬气一点的时候，他刚好就软弱。是不是在这律法以下就是这个样？我的标准一量，我不量自己的时候还好。哎呀，我一量自己的时候，更对生活就绝望。一看老公也靠不住，一照镜子自己也靠不住。原来都是软弱的，连大祭司都是软弱的。这个时候，大转折来了。但在律法以后，启示录，耶稣基督是不是在律法以后立他做祭司？是不启示立的？问题是说，神拿命启示和律法规矩底下出来的祭司，哪一个我更认？神拿命启示立的是谁？耶稣。按照人间律法的规矩出来的祭司，亚伦支派，哪个更有能力救我到底？担子的话是什么意思？这些人有没有想到过这些事情？在他们的心里面，打心里面 觉得的感觉是什么？那个大祭司，我要赶紧去找他。但在律法后启示的话，神的话是什么样的话？是启示的话，是立谁为大祭司？立儿子。耶稣跟神是什么？我的儿子。是谁的？是我们。这叫做当，什么意思？当是什么意思？跟我们的直觉、跟我们的感觉、跟我们的逻辑都不一样。是立儿子，他启示立的话，是立儿子为大祭司。为什么要立他儿子为大祭司？乃是成全到永远。什么叫做成全到永远？你我跟神的关系是成全到什么时候？我们是不是会，很多的人都会觉得我已经信了主，现在干什么呢？现在银行账户里也没钱，至少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多，是不是？小孩还没有上哈佛，然后呢，还有很多很多的想法。所以我们中间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信了主之后，哎，我已经得救了，这个也很好，我也觉得很被爱。那现在我去干嘛？我刚好就赶紧去挣那些东西。我要把那些东西都搞好了之后的话呢，我心安了，我就来亲近神，跟弟兄姐妹相交往。我们却不知道是什么，这个世界会那么轻易放过你。你想去挣，他就让你很容易就挣着了嘛。最近呢，Elon Musk 他说自己发现了人生的一个痛苦的事情是什么？他是不是很有钱？我们大家有，如果你有1亿美金，我们是不是觉得你就很有钱？有1亿人民币也就已经很有钱。他有多少亿美金的资产？他是不是有1万亿？他要快资产接近1万亿美金。如果呢，很多的人就会想，这个人是不是很厉害？人家都称他是外星人。可惜是什么？可惜他跟我们没有关系。他有1万亿的话呢，他也不会给你1块钱。问题是什么？问题是他自己最近在讲什么？他就说他突然发现，钱并不能买来幸福。他成全了没有？没有成全。他觉得自己缺什么？他缺幸福。我们呢？是不是已经被成全？成全了什么意思？你还缺不缺什么东西？如果你缺什么东西，成全了，那为什么我们这些已经被成全的人，还是觉得缺很多东西？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他都能拯救到底。你我是靠什么过日子的？问题是什么？你我去靠那些东西过日子的时候，希伯来人他想靠那些大祭司重新回头去过日子，这个时候圣经才会对他们一直讲祭司这个事儿。 我们为什么觉得我要靠那个过日子？真正心里面的问题是什么？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众、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谁合？原是与我们合一的。这世上有谁会告诉你这话？什么是与你合一的？人是怎么把你跟人匹配的？有谁是说？这远是与你合，人都是觉得你配得上那个圣洁、无瑕疵、无邪恶、高过诸天的，为什么不愿意靠他去呢？这高过诸天是高。与我不合一，亲爱的弟兄姐妹，什么是与我们合一的大祭司？你觉得合一的时候，你才会到他面前去。你觉得合一？我们一起来祷告。爱的天父，我们都抵抗了自己，我们都轻看自己，因为我们在世上是这么样活的，我们在世上是这么看自己的，我们在这世上是怎么被对待的？求你开我们的眼睛，我们要认自己的罪，因为我们坚持说什么。是与我合一，天父啊，你将这样的大祭司赐给我，我们要快快的跑到他面前，靠他，往你的面前去，他就救我们到底。父啊，他是爱我，我们也是爱他，这是我们更好的。是我们更好的生命，你为我们成全，直到永永远远。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